欢迎收听姑息 Fight Club 呆头的竞技场，今日在线上，我是阿蹦，
我是小雷，
我是勾勾。但今天是我时隔很久很久，大概已经快两个礼拜了吧，没有从家里出门。嗯，然后就大概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我都没有从家里出门。那今天因为出来看医生，然后就想说诊所刚好在儿舍附近，就来录个音。儿们终于重聚了，但我今天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觉得在那么多的确诊案例之下，我走在路上会有一个感觉，就感觉周遭好像都可能是敌人。
我要说，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反乌托邦的感觉。
怎么说？
他最近很爱反乌托邦这个词。
就是我听到小雷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我就会问他说那是什么，然后那阵子就会一直讲。
对，因为之前有在讲什么反乌托邦电影，然后阿蹦学会这个词以后，他就一直狂用。他就说：“那我们台湾现在算不算反乌托邦？”
阿蹦现在对于反乌托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反乌托邦就是生活里面有一种可能是死亡的威胁、
危机四伏的感觉、末日感啦。我觉得反乌托邦对我来说是一种末日感。
对，就是末日感。
真的哎，而且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僵尸或是末日文，对，就是关于此类的小说。然后疫情一爆发之后，我又开始复习我很喜欢的一些僵尸末日文，然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主角们他可以未卜先知，知道就是什么五个月后就要末世了，所以他们就会开始疯狂的囤积物资。
印度神童。
所以其实我虽然没有说那样的行为是对的，可是我就很能共感那些一直去超市买东西、一直疯狂去超市买东西的人，就是他们不只买的是东西，他们在买一种安全感、欸。
我觉得要每个人都做到完全守法，就是遵守疫情规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我觉得本来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遵从规则。
如果每个人都能遵从规则，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疫情也不会爆发。
对啊，就是我其实算是可以理解那些不守规定的人，因为本来就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为整体社会着想。
我们之后可以来做一集为整体社会着想的人比较快乐，还是自私的人比较快乐？
对对，
不是有一个男子，他就是超商里面没有戴口罩，然后他就一直在门口跳进来，又跳出去。
对，那个就是西北基，
那个超级好笑，
那个很好笑，但是
就很那个是就是现在最不能够被大众接受的行为。
对。
但是很好笑，
政治不正确是的好笑。
2021疫情下的政治不正确，
对啊。
那你们觉得这个行为没有疫情这个背景条件之下，例如在2017年他在超商门口跳来跳去，还会好笑吗？
我觉得也蛮好笑，
应该会更好笑。可是那时候其实不会规定你室内要戴口罩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做就是北七，可是他现在做就是犯法的北七。
对。
可是他那时候做的话会比较没有动机，就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
对，现在知道。所以如果2017年有人这样跳的话，他也算是未卜先知。
如果我2017年在那间超商看到他，那如果我有办法看到未来的话，我就可以看得懂他那时候在干嘛。
好无聊啊！
天能，天能，天能
问题。
好无聊、哦，
好无聊，
超无聊，
好难听哦，
超无聊，
好好笑。
对啊，而且其实现在 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在家上班。
嗯，哎、欸，我终于开始正式体验，就是因为其实去年我也有 work from home，、可是去年的 work from home 比较像是135/246，没有六，就135/240之类的，然后哎。有一天还是会集体到公司，所以还是可以见到面，还是可以开会。嗯，但现在已经全面改成 work from home 了。然后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早上起床直接开会，然后我只穿衬衫，下面穿水裤，然后开始视讯。嗯，对对对，真的是感超超级超级有趣的经验，而且化妆也是，因为要视讯，所以你总不能不化妆嘛。嗯。然后呢？可是又不想花时间化全妆，然后你就会看那个视讯镜头到底可以拍到多细。我就想说，画个眉毛、画个眼线就好。然后我还会很认真的戴耳环跟戴项链，可是其实下半身是睡裤。
你就特别再另外装一个360P 的镜头就好。
对，而且那天超好笑的，就是因为我那天刚好有一个会议，然后我要 presentation。嗯。结果我 presentation 到一半，我家的狗就在外面叫，啊、
哦，好可爱哦！是哪一只？
是小黑跟小花，对。然后我还小花在那边叫，然后我还要跟那个同事们还有客户说，哎、欸，不好意思，我家有狗狗在叫，而且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
好可爱哦！
真的没有办法阻止哎、欸，
很闹哎、欸，
上礼拜。确诊病例开始暴增之后，然后我们公司也是有在家上班，但是上礼拜还是维持要去公司两天，是到这礼拜开始才完全不需要进公司。然后我觉得今天 work from home 突然让我觉得有一点无聊，因为上礼拜 work from home 其实还蛮新鲜的，就是觉得哇好爽哦，我可以待在家里上班。但今天就觉得，怎么待在家里上班事情还是这么多啊？而且会有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让你注意到，就是你就会想说，哦，我除了要做工作以外，我还要做一些我在家里能够做的事，像是我可能一边工作，然后我可能一边要去煮饭之类的。哦，
其实工作量没有变少，然后你还要再多花出时间跟心力去做家事。
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可以穿睡裤上班很爽，就是整天都穿睡裤上班，因为我也不需要视讯。然后现在就觉得有一点好像没有那种工作跟生活可以完全切开的感觉，以后可能就是要特别起来，然后换个衣服再开始工作，会比较有那种仪式感。
但我觉得你们现在已经蛮好的，就是因为像你工作，你会特地来工作室。
对对
对。可是像我自己，我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的书桌就在我的卧房，然后我工作也是在卧房，然后睡觉也是在卧房，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很难把这两件事切割开来。可是我觉得 work from home， 我觉得第一个要面对的挑战就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跟工作给切割开来啊？
对啊，
不然真的会把自己搞得很。没有上班下班的感觉、因为以前下班会有一种爽快感，
没错，现在就没有了。现在你下班就要急忙开始准备下一个家务事，虽然不能出门，可是就觉得待在家里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事情等着你做。
可是我其实因为我这两个礼拜我都还是有去公司，就我们公司感觉就是想要等到封城啊，或者是真的快不行的时候，才会考虑让我们在家工作。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出去上班，外面的人好像都变少。然后走在街头，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很恐怖，但是走个一个礼拜，你就会觉得好像还好，
就觉得蛮舒服。
对，然后这人变很少，就是在松江南京转车，轻轻松松的就可以上去。
对，因为我上礼拜的时候搭捷运也是人超少的。这种台北市的密度还蛮让人喜欢，
所以萨诺斯是对的。
萨诺斯本来就是对的，
萨诺斯未卜先知。
对，人真的太多了。
哎呦，总之我觉得一直待在家应该会面临很多挑战，相信大家也是。
对啊，而且特别是那些很爱出去玩的人。
嗯，因为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待在家。
对，我们都算是爱在家里面。
嗯嗯，我们三只鹅都很宅，
對啊、
就算开趴或什么的，喝酒也都喜欢在家。
对，也都倾向在家。
我们算是过得还蛮舒服的。
嗯，而且我最庆幸的就是我们在疫情爆发以前就已经成功搬来这里了。
对，你们真的新儿舍就是很适合居住。
嗯，而且够大。如果我们是在旧儿舍，然后要封锁，就是第三级警戒的话，我跟阿蹦应该会疯掉。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这边做的家事，像是煮饭啊，嗯，其实拖地什么的，这些都是一种可以让我们打发时间的东西啊。
对，而且我觉得整理东西或者是打扫可以化解一些焦虑。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非常可以。
无力的感觉，
这边够大，然后够多事情可以让我做。嗯，我搬来这边之后，我就连那个电子烟都没有抽了。
对啊，他成功戒掉了。
他刚刚跟我炫耀说他已经抽尼古丁了。
狗狗那个表情看起来超不屑。
Yeah. 因为我在家现在就是抽烟量大大上升
欸，我也是，因为现在就变成 work from home 可以，你就边工作然后电子烟拿起来一直吸啊。
对对，我也差不多是这样。
对啊，我觉得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开心啦。封锁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心理上的考验。
哦，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看 Facebook 会让我很不快乐。
我也是，我现在就觉得网路的那种站来站去真的好无聊。我就觉得我就当一个安分守己然后乖乖在家的人就好，没有必要一直看一些网络上的比战。这几天都一直在吵说什么政府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无聊啊，你不会乖乖待在家就好了，就没事啦。
最近真的吵超多东西的，我现在是不是觉得是不是大家在家里太闲没事干，所以硬是要找架吵。
他们就是心中怒火没办法发泄。
对，
可是其实这些乡民他们其实以前也不会说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就不吵啊，他们还是每天都在网络上面吵，只是现在疫情是主题，所以说大家才会一直讲。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频率上面的问题，就以前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在 Facebook 上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文章，就是疫情可能占了五分之二好了，可是还是有五分之一可能是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啊，五分之一可能是跟时尚有关的啊，五分之一可能是恐怖故事啊，乱举例。但现在就几乎你打开全部都是在讲疫情有关的事，而且我觉得那些东西并不会让你看了有所获得，反而会让你越看越对现在感受到焦虑。
对，然后我刚才就是下午无意滑到一篇文章，他就是在讲说你要怎么面对疫情上让你产生的无力感跟焦虑，然后他就有写到一点说，你不要太常去看社群网站，因为一定会有很多你周遭的朋友或亲友，就是开始传一些书单或片单，或者是说什么疫情期间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多好多事情之类的，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你看到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废，你的心理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达成那些事情，但是你看了那些社群网站的贴文的时候，你又会开始觉得自己不如他人。
我觉得从社群网站上面看到不如他人的这种迹象，其实从以前就一直就有，像以前滑 Instagram 看到别人在出国，我们会羡慕。但我觉得疫情让这件事情有 bonus 上的加强。
对。
但我自己最近就是我有发现，我疫情期间我最常滑的社群网站其实就抖音欸。因为我觉得抖音的人们都好快乐，他们都没有烦恼，他们感觉就都在搞笑，
就是会呈现一个很欢乐然后很无脑的快乐状态。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疫情期间其实蛮需要那些东西的。我觉得我看到一支影片，其实也是台湾人拍的抖音影片，然后他就是坐在摩托车上，然后就对着前面有一群狗狗，然后就说没戴口罩哦，干没戴口罩哦，然后就这样喊十五秒，然后觉得好疗愈，群聚哦，在那边群聚哦，写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很好笑，就是那个路上观察学院。
哦，对，路上观察学院永远是
我也很爱
儿们的心中的最爱。
对啊，那个也好好笑哦。
可是最近就是好像开始有一些团体里面的潜规则，
像是什么？
像是你发了一个东西，然后意义不明的话，你就会被按很多怒，
被呛爆，
然后或者是根本就不好笑，就是你把一个很不好笑的东西、很尬的东西拍起来，然后传上去，然后大家觉得不好笑、没有中，也会把你骂爆。
而且我有看到之类的文，然后那个原po还要在下面道歉，
对，还要道歉，超扯，
压力好大。为什么这个
好像是一个擂台，就是谁上去表现不好会被揍下来？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人数越来越多了，以前他人数还没有那么多，就几千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平台，
大家都会在下面留言 U，
对 U， 而且就是你真的随便看到什么路上有趣的东西，你就拍，然后下面的人就会很热情的回应。但
对啊，
而且他们最近就是可能上新闻，然后再加上他们之前被管版，嗯，然后就是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平台，所以里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对于里面的贴文也越来越要求。
要求一定要很好笑才可以。
主要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图片很厉害，不管是好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它图片呈现的效果很强。然后另外一种是文案写的很好哦，
文案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会讲，因为有些真的写的蛮好，然后照片其实蛮普通
哦。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周董，
周董是哪一个？
周是那个埋的那个周，然后他就拍一家店叫周董。然后他的文案写依然饭特稀，饭是白饭的饭，然后稀是稀饭的稀，超会下那个文案，真的太 U， 太 U。
哎，有时候真的是文案解救图片呢、欸。
对啊，
对。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一下，因为今天是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就我们就来瞎聊一下我们对于第一季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聊一下，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想要做这个《快乐脑真谛》系列。
其实好像就是因为我看那本小说，然后我想到长得美比较快乐，还是长得丑比较快乐。然后当时有在群里面丢出这个问题之后，狗狗就觉得这个快乐的二选一是一个很有趣的素材。
哦，对，因为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觉得选就是有张力的东西是很好玩的。那个时候其实主要也是想透过去讨论这种张力，然后来从中发掘一些新的思考的面向。
对啊，就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怎么讲立场吗？也不一定是立场，就可能也可以多多少少摸出一些自己的个性吧。
对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其实录《快乐脑真谛》的时候，每次都会让我觉得有新的学习。对，像是录美跟丑的人，美跟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会心想说，怎么会有人觉得长得丑会比较快乐？可是我们后来的结论却是，哦，其实长得很美的人，他的人生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们在透过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也才渐渐发觉，哎，其实好像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这件事情蛮有趣，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讨论到最后啊，都跟快乐没什么关系了。对。我觉得一直在做的事情蛮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一直自诩为社会观察家。对啊，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但我觉得们三个人都算是对生活蛮有觉察的人。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现在是在这个处境里面，那这个处境对我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就我们其实在还没有录 podcast 之前，我们三个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聊的东西其实也都是跟这之类有关的事情。
对对对对，算是 podcast 只是以一个有去思考主题做出来的节目。
就是用比较清晰的方式去呈现一些我们平常的样貌。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这一集有点像是在回顾嘛。
对啊。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录音上面，或者在聊的过程中，会常常会发现对方的一些特点，或是好笑的地方。
特点呢？我在剪辑的时候发现阿蹦会结巴。就你这样意图里面那个，
我想一下， 我觉得有感受到三个人蛮不一样的风格、嗯、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而且也是呆头的竞技场之后会一直继续保持下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会一直不停的在我们三个人之间轮流，因为每次就是轮流主持人其实都还蛮好玩的，就那一集听起来那个感觉就是会有他自己的形状。嗯，我有在聊的过程当中发现我有很多口头禅，然后我有一直很想要把它去掉。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会有很多口头禅，但是我觉得你的连接词很丰富。
连接词很丰富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不会用就是来连接每一个句子，你会用一些很厉害的，像是并且、而且、假如说、另外怎么样的，就之类。我觉得啦，就举例说明你的连接词是很丰富的。
哇，连接词高手。
对，因为像我跟阿蹦，可能我们两个口条属于比较不好，我自己觉得我口条不太好，然后我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就是然后跟就是当连接词。
我的话应该也是，
阿蹦也是
不行，
一大堆就是。
对啊，就是讲话的时候要想，因为平常很少讲那么多话。嗯，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小雷都会很常有很坚定的立场。
对，
因为我其实比较偏摇摆，就我有时候对于事件，其实我没有那么觉得说，哎，好像是那样或那样，就是我会觉得说，哎，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可是你很常会坚定立场，然后我就很常会觉得，哎，对你坚定的立场对，然后我就跟着你走。
那你会跟着阿蹦走吗？
阿蹦他。没有，我就要说阿蹦他比较属于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不是？
好好笑哦。
对，所以通常因为我们每一集都会结晶金句嘛，嗯，所以阿蹦他通常是我们的金句王，因为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话。
我常常觉得认知到别人跟自己很不一样，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怎么说？
会觉得很新鲜呢、欸欸。这个人怎么会跟我有截然不同的思路？
哦，对，
对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对，因为像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有坚定的立场之外，他没有办法听进去别人的任何意见、哦。可是小雷比较不算是这样子的人。就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比较偏开放。
嗯，我们应该都算很开放。哎、欸。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很开放。
我觉得我们算开放吧，像戏边戏和那一集就可以显示出我们的开放程度。
开放，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戏边啊，可是在那一集我们很努力的去思考戏和的处境。
哦，
对，
哦，对啊，应该算是我们人好啊。
nice，
很好
，nice。
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该说自己人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会帮他们想他们的处境，但我可能还是讨厌他们。
哎、欸，这是两回事哦、喔。我可以讨厌你，但是
对啊，我会同理他，然后同时讨厌他。
这个是可以并存的，
这个可以并存的。Okay、
爱的相反是冷漠，爱跟恨是可以并存的。
这是哪一个网红发的金句？爱跟恨是可以并存的。
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快乐脑真谛，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荒唐二选一。
嗯，欸，其实我们选的三个都还算是蛮生活会遇到的东西，
抽烟、喝酒、电音乐、
Taxi Uber。
哦 ，Taxi Uber， 对啊，很生活化，大家应该很好消化吧？
对，都荒唐二选一，虽然也是两个东西去选，可是它呈现的感觉跟快乐脑真谛又有点不太一样。
对，荒唐二选一比较。逗趣，
对，
比较闹，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根本就没有必要选，你为什么硬要选？
对，就是你生活里面其实都有，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其实也不会消失。
对，可是其实这个节目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我们对于这两件事情的情感，
对，偏好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多？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棒，就是你会去思考到底你有多爱这个东西，跟你爱这个东西的理由是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
这个是蛮有意义的。录 podcast 让我活着很有意义。
呆头了，让我们很有意义。
对啊，欸，今天聊一聊，觉得好开心哦，因为这阵子其实都很少跟真人见面。
没错，今天就是要把累积
出来的情绪全部都用言语化解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实际上从一月开始确定要做呆头的竞技场，然后做到现在，其实让每周都还蛮有活力，也蛮有动力，
会有一个事情期待啦，就是可以聚在一起，然后聊一些东西。而且呆头的竞技场真的就是我们的儿子。
对啊，
对，就是我们每周都会固定花时间做这个东西，然后一起集思广益的感觉也蛮好的。
我们从三月中持续到现在，我做事情很不持久，难得这次这么持久。
而且我们就是真的录完了一季，嗯，我觉得很感人，
好感人哦，有点想哭。
十集耶，
十集。
最让我感到很开心的是，就做这件事情不会让我觉得很累，就我每次都觉得蛮开心的，
都是有趣的。
嗯，而且虽然是自己录过的东西，可是之后再听一次都还会觉得很好听。
对啊。
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分配。就我们在 Podcast 上面的工作分配，技术的负责人，就关于录音的技术啊，跟录音的器材这一方面，都是阿蹦负责的。啊，掌声！
掌声！
今天是尾牙，是不是？
董事长在致辞。
然后那个剪辑的部分的话，是阿蹦跟小雷两个人一起负责。掌声！
掌声！好好笑哦。
然后社群的发文啊，还有那个节目的一些介绍，算是我跟小雷我们两个一起负责的。
掌声！
掌声！
对，我们 IG 上面很美的图都是勾勾做的，非常的漂亮。
就是今天我跟勾勾下午在讨论 podcast 的时候，我们就聊到，就是说不知道大家看到我们的贴文啊，会不会把所有的图都看完？因为有十张嘛，然后通常一般人搞不好只会看到第一张就划掉了。
对啊，
对。可是如果我看到有兴趣的话，我都会划完欸。
我觉得听众没有划完的话，算是他们人生的损失了。
对，因为我们真的每一张，就是我自己做的人，可是我现在回去翻，我都觉得，我，哦，看每一张怎么都好有道理哦。
我们好爱自己哦，我们好棒。
对啊，就哇，这句怎么那么好笑？或看这一句也太有哲理了吧。
跟你说，做给自己的都会做的最好。
Okay, OK.
Oh my god, 我要哭了。
嗯，对啊，我们好棒哦。
可以，那我们可以直接跳第二季。阿蹦开始。
第二季的预告。嗯。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决定好题目了。然后我们要就是卖关子。
就是
像是晋级的巨人一样。就是那个真相都是一层一层的给你，就是，
播出来。
对，播出来。然后你就会逼你看到最后一季。我们即将采用这种手法。
但可以跟大家预告，我们也会开发一些，可能会开发一些除了 podcast 之外的小东西。
对
对，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嗯，然后大家目前也都还不太知道我们三个长什么样子，
说不定在第二季会有机会让大家一见庐山真面目。
太厉害了，
我们这一集很爱自己耶。
对啊。
对，然后疫情应该不会这么快结束，那大家要有耐心，嗯，然后不要这么爱在那边叫来叫去。时间过了，总有一天会结束。
多喝水，然后好好保重身体。
对啊，就是之后可能暑假过后才会有 party 的诞生吧。
嗯嗯，那第一季要结束了，那我也想要跟喜欢第一季的鹅粉们说，如果你觉得听呆头鹅让你感到很快乐，让你的生活过得很疗愈，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其他爱的朋友。嗯，对，让他可以跟着你感受到呆头鹅的快乐跟疗愈。
按赞、追踪、加分享，之后不定期举办抽奖活动。
然后要记得给我们五颗星星，然后可以帮我们在 Apple 或在 Instagram 留言给我们，就是 大家的留言跟分享都会是我们很大的动力，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在听。
不会啊，就是慢慢来。
OK 的，第二季等
现在的鹅粉都是原始的鹅粉，等我们之后大红大紫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骄傲的时刻。
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对他们就会说，他们还没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粉丝讯号都排超前面。
对，
不是他都这样吗？然后他们就会去骂那些新来的粉丝，说：“哦，你一定是他们红之后开始听的。”
跟风仔，跟风仔，讨厌。好，那今天就到这边。
嗯，谢谢大家，第一季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